好，时间到了，我们开始，请大家合掌。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南无本师释迦牟尼佛。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今天是我们学习佛说初生菩提心经第二讲，今天这个经就学完了。因为这个经从讲经以来好像这个经是比较好理解的，所以我们就不再那个重复前边的了，我们就接着上一次的地方接着往下来学。尔时迦舍婆罗门复以此偈而白佛言：我乐深菩提，今问大导师，此等当来世如何集诸行？我喜欢这个深菩提，就是无上菩提，我喜欢这个就是大乘，应该怎样来修行？为后问佛怎样来修行，为后众生等，故我问世尊。就是他是为我们后来的众生能够了解成佛怎么修行来问佛的。于佛菩提中，我亦无分别。他所以这个婆罗门啊，这个实际上对大乘佛法义啊是有很好的理解的。他是为我们众生来问，你看他知道，在佛的觉悟、佛的智慧当中啊，他认为是没有分别的。这个怎么理解呢？就是说，我以前说过，如果你觉得这个对一个问题很难理清、不好理解，你呢就用这个梦语来想，就非常简单了。比如说说这个佛菩提无分别，怎么理解呢？你要用梦语来理解就很简单。我们凡夫是在梦中，佛是觉者，就是从这个梦中觉醒的人。我们在梦中的凡夫呢，所有的起心动念全是分别，哎，不要说我们脑子里想的都是分别这个那个，我们看的听的都是分别。你比如说我睁眼一看，好像说这是方便说啊，说我们是限量值，实际上我们梦中凡夫没有真正的限量值，全是比量值，全是分别。你比如说我们一看说我眼前比如说看见什么颜色了，那就是分别出来的，已经起了分别念了。我们凡夫要是不起分别呀，一无所知。我们凡夫只有分别知，没有无分别知。我们凡夫要是不起分别，就一无所知，一点感觉都没有。你比如说第一个，我们说凡夫最大的直觉就是颜色，占我们全部信息量的 85%。 我们主观察这个世界主要靠眼睛来观察，耳朵是一个辅助，听的声音只占我们信息量 10%， 那其他的就什么闻味道什么那就更小。我们看颜色全靠分别，你睁开眼你不分别，你有什么感觉啊？什么的感觉都没有。只要你一有感觉，哎，你甭管感觉是什么感觉，都是我们意识分别出来的。所以我们凡夫在梦中啊全是分别，没有无分别智，没有无分别状态。如果我们在梦中无分别，就是思维中断了，比如说无梦睡眠，哎，被人一棒子打懵了，完全就是闷觉，哎，完全意识中断了。像这个，所以啊，这个凡夫呢全是分别。那佛从这个梦中醒来之后，他没有梦了，他怎么会有我们凡夫梦中的分别呢？这一句话你想一下就想明白了，他连梦都没有了，他还会有我们梦中凡夫的这些分别吗？不可能有了。所以呢，佛的智慧里头是没有分别的， 分别只有梦中凡夫才有，分别只有梦中凡夫才有，梦里头都是分别，没有梦了就没有分别。说呢，佛没有梦中的分别了，他怎么这个就是观察世界啊？他用初地，就是只不要说佛了，初地以上，只要从这个梦中醒来的，远离颠倒梦想的，哎，照见五蕴皆空的初地菩萨以上，一直到佛，全是无分别智。什么叫无分别智？就是限量圣智。什么叫限量？就是不用分别，他睁眼一看，睁眼一看，初到十地菩萨观察法的眼叫法眼，佛是最圆满的法眼，就叫佛眼。十地菩萨的法眼跟佛的佛眼都是什么呀？一看面前的一切法都了了分明，清清楚楚，哎，不用分别，就一点看观察的一点都没错。这叫做佛的无分别智，菩萨也是无分别智，只要是圣者，大乘圣者都是无分别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呀，小乘圣者不是真正圣者，他那个智啊不是无分别智，因为他还在梦中，他还是看到这我们梦中的这个世界的，他还得分别，哎，他只是不起烦恼，八风吹不动，哎，他听见你骂他，他不起烦恼，哎，但是他你在骂他什么这些，他都还是分别的，哎，他都还在梦中，都还是分别的，所以佛说这个小乘证的涅槃不是真正的涅槃，哎，二乘所证涅槃非真实也，这是这个法华经里佛告诉我们的。他们没有获得真正解脱，法华经的原话是彼无解脱，哎，所以这样你看用一个梦喻啊，你就完全能理解这句话了，于佛菩提中我亦无分别，哎，我理解佛的智慧当中啊根本没有梦中凡夫的分别，好理解吧，哎，梦中凡夫全是分别，没有无分别智，从梦中醒来了，没有梦了，就不会有梦里的分别，这是肯定的吧，那没有分别他靠什么观察呢？靠圣者的限量智，哎，就是根本不用分别，一看所有众生若干种心了了分明，如来悉知，根本不用分别，哎，分别智是一种很低级的这个智慧，就是啊，这是什么呀，啊，这好像是不是啊，还要在那分别，还要在那想，还要在那抉择，你一分别呀就分别就是错误的，因为一切法呀是一个这个真实的存在，你这个分别呢是你脑子里的一个分析，一个想象，你想你想象的东西呢根本不是真实，你脑子里的分别都不是真实，脑子里的分别是你脑子里的想法，那怎么可能是真实呢？所以分别就是虚妄，分别就是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一个看法，你的看法你甭管怎么看那都不是真实，哎，都是你分析出来的，分别出来的，所以啊分别就是这个虚妄想，分别出来的都是虚妄想，只有你从梦里的这个颠倒梦想远离了它，从梦里醒来梦没有了，你才会消灭虚妄想，哎，你才会看到真相真实相，所以佛经说实相无相，就是你看到这个世界的真实相的时候呢，你是没有梦中那一切分别相的，哎，所以用梦语呀你就好理解佛智无分别的意思了，这句话大家好好琢磨一下啊。令我发道心利益众生故，哎，就是他问这个佛，我要想成佛应该怎么修行呢，这个然后说我理解佛的智慧呢是没有我们梦中这些这个凡夫的这些颠倒梦想的分别的，哎，佛的智慧呢能您告诉我们能够让我们呢发道心，就是发真理心，也就是发觉悟心，发菩提心，哎，令我这个发菩提心，然后呢利益众生。尔时世尊复以偈颂报比迦舍婆罗门言，说此修多罗 前边我们讲了修多罗是一音，它的意思是经，哎，就是我们中国人译的这个经呢，是指的织布的那个顺着就是长的那个线叫经，然后横着在这个织布机上用梭子来回织出打出来的那个横的线叫纬，哎，所以这个布啊，经线是主，就是叫什么呢？主干，哎，你要把经线断了，这布就织不成了，哎，纬线是辅助，所以经代表这个主要的核心的意思，哎，这是我们中国译出来的，在这个印度话里头呢，修多罗也就是佛，也就是经的意思，也是主干的意思，核心的意思。说此修多罗，令发大菩提。梵志，佛菩提未曾有分别。哎，你看这是首先肯定了这个婆罗门问的问题。他说：“您说这个佛的智慧呢，能够让我们发菩提心？”佛说是，说我说这个经呢，就可以让大家发大菩提心。然后说佛的菩提呢，未曾有分别，就是说佛的智慧里头从来没有分别。为什么道理？我们用那个梦喻一理解啊，就理解这句话了。佛的智慧里头根本没有我们梦中凡夫的这样低级的分别的，很低级的智慧，根本没有这个，它全是无分别智。哎，初地以上菩萨，一直到佛，一直到永远，全叫无分别智。无的是什么分别？无的就是我们凡夫梦中的这些分别。哎，分别只有梦中凡夫有，所以无分别就是无的梦中凡夫的分别。哎，佛菩萨没有分别，佛菩萨都是限量智，什么东西都是一看就明明白白，根本就不用分别。所以啊，佛菩萨不会犯错误。哎，因为他不是想出来的，他不是分别出来的，说哎这是谁呀、啊？这是他呀、啊？这是红啊还是绿呀、啊？你这一分别呀、啊，一选择呀、啊，就可能是错的。哎，你可能分别错，也可能选择错。佛菩萨智没有这些分别，就是一看就全明白。哎，所有众生肉干整心，如来一看清清楚楚，你就问问题吧。哎，你问什么问题，佛就照着他这个限量智看到的真实情况给你说就行了。当然说佛说的时候是什么智啊，是入我们凡夫的梦，用我们凡夫的语言，用我们凡夫分别能够理解的这种凡夫的假象来给我们说他看到限量智看到的真实情况，就是说他证到的是无分别的世界的真相。但是要给我们梦中凡夫说呢，他必须入我们的梦，化现一个假象，哎，让我们梦中凡夫能够看到的这个虚妄相，然后用我们凡夫的分别的语言来给我们说，那并不是真的佛菩萨的真身，是佛菩萨入我们梦的化身，就是神通变化，化一个假象给我们说法。所以那个呀，不是佛的这个就是本来面目，哎，不是佛的真实状态，那是你梦中凡夫，你不看梦中假象，他就什么也不知道，看不到真实，没办法，佛呢也变一个梦中假象给我们说法，这是没办法，哎，并不代表说佛呢那个就是真，梦中就是真佛，梦所以有人说佛还有分别，那是梦中的佛的化现的假象，给我们梦中凡夫视线的。哎，虚妄相，不那样视线，你连佛法什么你也听不见。所以我们凡夫啊，学佛的时候要好好的读佛经，要好好的认真的，佛经非常的甚深广大，非常的微妙，不要一看啊，佛说过那个《金刚经》，说过《心经》，是用凡夫语言说的，就非说佛有分别。佛法不是那么简单的，不要太相信自己的那点可怜的智慧。说老实话，凡夫在梦中有什么智慧啊？哎，没什么真正的智慧，笨得很。你要明白自己的地位， 我们凡夫读不懂佛经犯的错误，都是那个佛在佛说法律三昧经里头批评的那十二种人核心的错误，就是自以为是，以为自己了不起啊！不要说根本不认真去读佛经，不认真去读所有的佛经，哎，随便说了读两句话，随便去也不定是佛经的话还是谁的话，弄两句就觉得自己懂了，出去就胡说八道。所以学佛呀不是那么容易的事儿，不是那么说啊很容易，稍微一学就看懂佛经了，就理解佛意了。我们这个凡夫啊很愚痴，哎，你必须要下大功夫才可能一点一点的接近佛意。哎，实际上我们这末法的梦中凡夫啊，福薄慧浅，智慧很低。要老老实实的学习，要下大功夫学习，才可能有一点进步。所以对那些自以为是的人呢、啊、没有办法、哎、他认为他有本事、他认为他说的对，佛都没办法、哎、那佛说法律三昧经里头点了多少十二类人，都是那个自以为是、哎、看一点就觉得自己懂了，胡说八道，哎，造了佛说什么呢？造了那个谤佛谤法下地狱的大罪，哎，自个儿还不知道，还洋洋得意，哎，这种现象，大家扭头都不用扭，你就一睁眼，末法里头邪说横行，到处都是这种自以为是的，哎，所以那些说你至少看不懂佛经，你听佛说的话呀，佛告诉你说佛的菩提呢未曾有分别，你要是不懂啊你就别说话，在那还非要说佛有分别啊，非要跟佛对着干，你能得什么好果子？你能得什么好果报？你跟佛对着干你能得什么果报？你好好想一想，不看佛说，看到佛说还要颠倒佛说，你这学佛来了是找倒霉来了，你是学佛来了。所以这个众生愚痴，愚痴到你难以想象的程度。接着佛说，说此修多罗令发大菩提，能断一切疑，随顺众生问。就是说佛说的经啊能让我们发菩提心，而且呢能断一切疑，就是我们众生现在有很多问题，你好好学佛说的经，你就能够搞明白一切疑惑的真实答案。随顺众生问，就是说你众生随便问，哎，你只问什么佛都能给你解释的清清楚楚，随顺众生问能断一切疑，你随便问佛都能给你说得清清楚楚，哎，这但是前提是什么呢？你得读佛经，你得去听佛说的是答案是什么，哎，你不读佛经自个儿就在那儿、还想悟，离了佛你能悟，你想你那是什么悟啊？你跟佛没关系，哎，你必须要把佛说的一切答案至少读一遍呀，还差得远。不要说不越藏了，你越完藏你也断不了一切疑。因为什么？因为我们的智慧啊福薄慧浅，我们佛法太深了，我们看一遍是绝对不可能就是完全理解佛的意思的。所以呢不但要越藏，而且还要怎么样，要反复的越，你才可能一步一步的接近佛的能够理解佛的意思。哎，说此修多罗令发大菩提，能断一切疑，称彼众生欲，哎，称心称意，称谁的意啊？称众生的欲。众生什么欲啊？众生想搞清楚这个世界真相是什么，想搞清楚，我也想得到人的最高智慧，我怎么得，怎么修行。佛经全部都是在讲你怎么成佛，你怎么修行， 哎，你怎么能够也得到像佛一样最高的智慧？所以呢，佛说的经能让你发菩提心，能让你断掉一切疑惑，对这个世界的真理清清楚楚，哎，一点疑惑都没有，这就称了众生的欲。哎，就是说想成佛的人，哎，就读了佛经，你就知道怎么成佛了。哎，得闻此经者，比于未来世能行大布施，至于坛彼岸。说你得闻此经，现在我们就是得闻此经的人，能够听到这个。注意，得闻此经并不是说你把这个经听了一遍，当然这也叫得闻此经，但是这是得闻此经的最初开始。哎，你要是连这个经你都没看过，那更谈不上得闻此经了。但是那个你读了一遍这个经呢，只是得闻此经的开头。什么叫得闻此经者呢？就是你听这个经啊，你把那个佛说的意思听明白了，听懂了，这叫得闻此经者。这听懂了的人，比于未来世能行大布施，至于坛彼岸。哎，什么叫坛？坛是布施的译音，这是个简化。哎，这个坛就是布施，布施就是坛。哎，这是一个意义，一个译音。你听了这个经的人呐，你就能行大布施，能到坛彼岸。注意，什么叫坛彼岸？什么叫布施的彼岸？就是，注意，我们梦中就叫此岸，我们现在都还没到彼岸，我们还没这个六度还没成功，所以都在此岸。此岸是什么呀？就是梦中。那什么叫彼岸呢？就是醒来。哎，你没这个梦了，就没，就离开此岸了。哎，你梦中一醒来，一看见所有众生心，一看见世界的本来面目真实情况，那就是到彼岸了。哎，此岸就是虚妄的颠倒梦想，彼岸就是没远离颠倒梦想的真实世界的真实面目。所以你看佛说得闻此经者，他将来就能到坛彼岸，就是到布施的彼岸，就到真正到真实。你想想这个得闻此经者，能是说我读了这一遍经就叫得闻此经者吗？如果我读了这一遍经，将来我就能够证到初地的话，那倒好办了。哎，是不是啊？所以得闻此经者呀，是把这个经读懂了，哎，佛说的意思明白了，你才能够行大布施。哎，你才能够到坛彼岸，就是到这个布施的彼岸。说到布施的彼岸是什么状况？就是没有梦了，你的心入众生的梦，就是用你的神通化现入众生的梦，变化各种形象。哎，这个众生，比如说啊，你的老爸，哎，你一看老爸呢正在那着急上火，哎，你呢就用你的神通入梦，应以何身得度？如果要是，那就是你看你老爸的理解能力了。哎，你那个时候是初地菩萨的大智慧。哎，如果你认为用什么形象，哎，既不惊吓着他，哎，又他又喜欢，他又听了呢又能接受，你就用什么形象呢给他说法。哎，给他讲布施。什么叫彼岸的布施？没有梦中的你我他，没有布施的东西，没有布施这回事儿。没有梦中的这个像我们这个布施这回事儿，那就是什么呀？就是三轮体空的布施，就是无我无布施的人，也没有布施的东西。什么叫这个布施的彼岸呢？就是心对心完全看到真实境界的时候，你化身入他的梦，给他说法，说怎么布施。哎，你知道你入梦的那个形象是一个假象，你的父亲的那个形象也是一个假象，根本这就是梦里的颠倒梦想，根本不存在的。哎，你心里清清楚楚，但是呢你是用这个假象教给他怎么达到布施的彼岸，就是告诉他说一切如梦幻泡影。哎，无我无人无众生。哎，你要是离开这个离一切相则命诸佛。哎，那叫布施的彼岸。哎，没有梦中的假象，离开颠倒梦想，那叫布施的彼岸。你比如说你入梦去度你的这个父亲， 你现在呢没有梦，哎，你是完全看着真实情况的。你给他的法布施，哎，布施最大的布施就是法布施了。你给父亲讲佛法，让他明白这个怎么从梦中醒来，这就叫谈彼岸，就叫布施的彼岸，也叫彼岸的布施。哎，就是佛菩萨的布施，就是没有梦中的一切法。哎，三界唯有心，心跟心，用心去影响众生的心，让他懂得佛法的真理，这就叫彼岸的布施，这就是至于谈彼岸。所以啊，听明白这个经讲的道理的人呢、啊、他将来啊就能从梦中醒来，就是这个意思。得闻此经者，彼于未来世护持戒无失，至于戒彼岸。你看，你必须要不但要读懂，而且要这个烂熟于心，而且对他的这个经义理解要非常正确，你才可能怎么样啊，护持戒无缺，就是持戒啊没有缺点，没有缺失，完全守戒。我们现在谁能做到？做不到。哎，谁能做到啊？二地菩萨。至于戒彼岸呢、啊、达到彼岸的持戒，持戒圆满是二地菩萨才能圆满。刚才那个谈就是布施圆满，达到布施彼岸的是谁啊？是初地菩萨。初地菩萨达到布施圆满，就是六度的第一度啊，到初地菩萨才圆满。所以你在这个梦中啊，你永远就是说你的那个布施的再好，你达不到圆满，达不到彼岸。初地菩萨从梦中醒来了，没有梦中的你我，他布施的东西他知道，那些都是如梦幻泡影了。这个时候心对心的直接布施才是彼岸的布施，才是圆满的布施。所以初地菩萨呢圆满了布施，二地菩萨呀才圆满了持戒。因为这个六度啊，一度比一度难，哎，布施是最容易的，持戒就比布施要难了。哎，你有钱拿出来帮助一下别人，哎，这容易做到，你要持戒这要求就高了。所以到二地菩萨呀才能够圆满戒行，就是你修行到二地的菩萨，他当然我们看不到二地菩萨状态，但是呢我们可能看到在梦中二地菩萨给我们化现的化身。哎，比如说他化现一个居士，化现一个和尚，那也不行。这个他化现的居士跟和尚，我们呢我想啊理解不行，我们对他理解不行。就是说他对于这个二地菩萨的化身，不管他化身什么，他的持戒是一点失误没有，是圆满持戒。但是我们梦中的凡夫呢，我们去看了一个化身的时候呢，我们不会我们也不知道他是二地化身，我们也不会就是完全理解他的这个深意。所以呢你就知道到二地菩萨呀戒行才能圆满。哎，这个得闻此经者，你读懂这个经的意思了，你啊将来就能够达到二地。得闻此经者，彼于未来世行忍为众生，至于忍彼岸。这是三地境界，就是三地菩萨才能够达到忍辱圆满。忍彼岸呢、啊、记住就不是梦中的人，梦中的人根本就不是彼岸，都是此岸。所以达到忍彼岸就是证到三地了。得闻此经者，彼于未来世精进为众生，至于精进岸。达到彼岸的精进了，是四地菩萨。一个比一个难，忍辱是不是比持戒更难啊？哎，持戒我不杀生不偷盗，哎，好做到。哎，众生来打你骂你，哎，侮辱你，你能不能够忍辱？这个更难。忍辱能做到了，精进更难。说精进好做到，精进就是我使劲就行了，不错了。什么叫精进？就是永远朝着学佛学法成佛的目标前进，一点都不干别的，一点都不分心，这叫精进。至于精进的彼岸，精进的彼岸就是说佛菩萨的精进呢，就是这个状态。佛菩萨呀 没有一点分心，全心全意的学习佛法，全心全意的朝着成佛前进，这才叫彼岸的境界。哎，我们想一想，我们啊，说，你像，如果是佛菩萨的化身，你看他这个化身呢，可能好像做的不是佛法，那是因为你理解不了。实际上，只要是不是跟这个成佛或者度众生没有关系的事儿，佛菩萨化身根本不会去做的。哎，你如果认为说这个佛菩萨化身做的呀不是佛法，那就是你没看不懂，你不理解。哎，精进的意思大家理解好，就是说什么叫精进，就是说心无旁骛，一心向成佛前进，这才叫精进，很难做到的。哎，得闻此经者，比喻未来是常入诸禅定，至于禅彼岸。哎，什么叫真实，就是彼岸，就是佛菩萨真实境界的禅定了呢？常入诸禅定，没有断的时候。哎，就是恒常，永远是在定中的，这才叫做彼岸的定。什么叫这个状态啊？你比如说佛就是，哎，他行住坐卧永远在佛的，那叫拿且打定，哎，挪且打定。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他在走路的时候，他那个心的安定状态就是在定中的，而且是在大定当中的。哎，他在说话的时候，那是神通变化，变化你看着佛在说话，实际上佛的心呢还是在大定当中，行住坐卧常在诸定。哎，这才叫定的彼岸，更难做到了。得闻此经者，比喻未来世为众求圣智，至于至彼岸，这是六地菩萨境界。哎，上边那是五地，六地菩萨呢就达到了智慧的彼岸。彼岸的智慧是什么呀？没有一梦中的一点分别，完全是无分别智。而且呢达到智慧呢，就是你看禅定啊还容易，智慧最不容易。就是你要得闻此经者，你要把佛的那个经的说的那个意思啊，不但大意要了解，详细的意思就是那个很多的潜台词你都能够理解。哎，理解的而且是很确切很准确，没有一点疑惑。前边不是说了吗，佛经能断你一切疑。哎，你一点疑惑都没有了，你佛的意思你明白，学得清清楚楚，明白明白得很，这才叫至于这个至于至彼岸。什么人能治啊？六地菩萨才能够理解佛的智慧，才能够达到智慧的圆满。这是六地菩萨呀，这是达到六度圆满，这叫六地菩萨。哎，下边呢佛没往后说，六地菩萨说这六度都圆满了，那后边那个四地菩萨修什么呀？七地到十地修什么呀？还是修智。哎，七地到十地啊还是修智。因为佛的这个智慧啊，就是你六度圆满了，那是度众生，哎，离佛智还远了，还要在这个智慧上呢还有四地的修行。就是佛的智慧啊甚深广大，哎，非甚深微妙，非常的这个广博复杂，非常的这个不好学。所以呢后四地还在智慧上一步一步圆满，到最后才能成佛。但是这个经呢就讲到了六地，咱们看后边啊。以曾作供养怜悯众生者，得闻此经典，后世到其手。就是说你想以后碰到这个经，得闻此经典，后世到其手，你想碰到这个经，你得造什么因呢？以曾作供养怜悯众生者，供养这个佛，供养法，供养经，哎，你才能够得到这样的深意的经。比丘住兰若意欲佛菩提，得闻此经者，于后最先得。哎，出家住在寺里，哎，兰若咱们说了僻静处，哎，一开始佛在世的时候没有寺，哎，就是居士修好了一个院子，哎，请佛去这个说法，哎，那个房子呢是居士的，是这个谁建是谁的，哎，奇树几孤独园，那是 那是他们的园子，哎，不是和尚的园子，他是请佛去说法，所以那个时候啊没寺，哎，那个时候就是都是兰若，就是僻静处，哎，佛在山上也说法，林子里也说法，都叫兰若，都叫僻静处。然后这个现在呢，有寺了，是和尚，哎，改寺和尚的寺，哎，也叫兰若，哎，这有这个区别，这是发展的。说你出家住到寺里头，哎，你好好的学佛，哎，得闻此经者，于后最先得，就是你好好修行啊，以后你最先听到这个经，所以你要造好好的造学佛的因缘，才会有学佛的条件，哎，结了缘学佛的条件才会来。过去数亿佛已持此经典，为利诸菩萨发起意愿故。修大乘的菩萨呢，都要发起什么意愿呢？就是要得到佛的经典。哎，过去数亿佛都已经得到这个经典了，不得到这个经典，你成不了佛。哎，所以说呀，有很多人说什么啊，你就读一本经就行了，你行什么呀？行，你连这个经都没得到，你那个理解佛意根本不可能的。哎，开什么悟啊？若有婆罗门乐欲佛菩提，彼时得信矣，是经至其手。注意这个婆罗门呐，这个在这儿这个理解，婆罗门本来是指的这个就是印度四种姓的最高种姓，就是宗教人士，哎，修行人叫婆罗门。但是这个佛说这个经这儿使用的这个婆罗门呐，这个意思啊，它是包括佛教的，哎，就是这像这个婆罗门，他就是婆罗门身份，但是呢，实际上他是学佛法学得非常好的，所以呢，就是佛说的一些经的，你像这个经里这个婆罗门的意思啊，就是包括这个佛那个佛教徒的。这个地方这个婆罗门呢，还就仅仅指佛教徒。哎，你看，若有婆罗门乐欲佛菩提。乐于佛菩提的婆罗门，那不就是佛教徒吗？所以所有的佛教徒都是乐于佛菩提的婆罗门。所以有时候呢，这个婆罗门呢，不是指的广义的，是指的佛教徒。哎，婆罗门这个名字很广，它可以概括佛教徒，佛教徒可以包括进去。哎，因为婆罗门就是宗教人士嘛，修行人。哎，你喜欢这个佛菩提，哎，学佛的。彼时得信矣，是经到其手。哎，你得修行就见到这个经了。我见彼众生悉知彼所行，亦知彼名字，我见悉无碍。就是说你学佛的众生啊，佛这个我就是佛了，释迦佛，我见彼众生悉知彼所行，悉是全部知道他的所行，什么行啊？心行、意行、口行、身口意三行吗？悉知全部都知道。哎，因为佛眼，也不要说佛眼了，我们就直接说真实情况。你没有梦之后一看呢，世界唯有心，每个众生都是一个心，佛菩萨也是一个心，我们所有的心全重合在一起。哎，佛经里头就是说一室千灯，哎，一个屋里点了一千盏灯，灯灯互照，互不妨碍。哎，我们所有的灯光虽然各是各的灯光，但是呢是重合在一起，在一个屋里，所以呢互相都是重合的。也就是说佛的心跟我们所有众生的心啊全是重合的，你想他还不是悉知啊？体会你体会的就跟他的身体一样，哎，体会的非常准确。意知彼名字，我见悉无碍，就是他见到我们所有的身口意三行啊没有障碍。哎，这心跟心直接心心相应，直接心挨着心，哎，中间没有任何障碍。所以如这个说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这是大实话。一切颇具说，恐迷未来人，具彼起诸过，是故少分说。哎，就是说一切颇具说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如果把我见到的所有这个真相呢都据说，就是都说了，恐迷未来人，恐怕我怕呢就迷惑了将来的人，迷惑就是 将来的人如果我给他说全部说真实情况，哎，他就听不懂了，不相信了，就迷糊了。据彼起诸过，怕他呀因为听不懂，哎，就胡乱的解释佛法，就搞错了，是故少分说。所以呢，我说佛法，说佛法呀，只能一点一点的，就是你能听懂哪一点，我跟你说一点，一点一点的说。佛在这个阿含经里头问过这个比丘，说，问过比丘，然后给他说一个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我说的法呀，就如我他用那个手指甲在地上一抠，在指甲里头抠了一点土。他说，我说过的法呀，就好像这支架里头的这点土，我没说过的法，就是我知道的法，我实证到的全部真实情况啊，就像大地的土一样。所以呢，佛说的经啊是少分说，哎，你的众生成熟哪一点，能听懂哪一点，我说哪一点，说的非常少。为什么说那都告诉我们就不完，不就完了，都告诉完我们就糊涂了，哎，听不懂。尔时迦舍婆罗门复以此偈而白佛言，大德此善持，令生广大义，此事大丈夫，不久我当作。这个实际上他修的位相当高了啊。过去及未来导师之所说，为彼生善利，故著于菩提。哎，夸赞佛这个说经说得好。尔时世尊复以偈报婆罗门言，彼等著此志，为谁之所说？已知彼心行，我今当记彼。所闻此经者，今现在我前，彼等于后世，此今当现前。彼等著此志，为谁之所说？已知彼心行，我今当记彼。没太这个背课背的不好啊，这句，彼等著此志，为谁之所说？彼等著此志，那彼等应该是我们这个修行的人，修大乘的人，为谁之所说？已知彼心行，我今当记彼。一时这个不敢那个乱说啊，所以就第二句，就是佛呢已经知道前边这个，就是说谁住了智，为谁所说，这些呢佛都已知彼心行，哎，佛都看得明明白白，我今当记彼，佛都记住了，谁住什么智，为谁之所说，佛都这个就是记住这些情况了。所闻此经者，今现在我前，彼等与后世，此经当现前。今天在佛前听到这个经的，在后世呢他还会见到这个经，此经当现前。若有诸女人抄写此经典，此经当在手，能生大菩提。这好理解是吧，就是你抄了这个经以后呢，这个不是以后啊，这个你就应该能生大菩提。所以啊，像佛说的这个呀，不是简单的就是说我抄一遍就算抄此经了，当然也是抄此经了，只是抄此经的开头，哎，你抄了一遍没明白意思，但是你也是抄了，这就算开始抄此经了。你抄抄抄，实际上是什么呀，你要抄还要理解了这个经，你才能够生大菩提，是不是啊？你如果不理解，根本不知道这经说的什么意思，你从哪儿生大菩提呀？所以这个要理解佛说的这话呀，就是说你读此经也是要读懂，才算真正的完成了读此经，抄此经也是这个意思。哎，我于先已说，比丘乐兰若守得此经典，于后当现前。哎，也是这个就是说你好好修，还是前边那意思，你就能够以后呢经常见到这个经。比丘闻此经悲泣而语泪，我先做何业，今世得此利。这个我们好多人 有这个体会，也有好多人没这个体会。哎，就是像《金刚经》里须菩提听到佛说《金刚经》啊，悲泪这个就是激动的不得了，说我这个从听经以来啊，从来没听过这么好的经。哎，这个比丘啊，就跟那个须菩提那个状态一样，所以他就想到说，我先做何也，今是得此力，能够听到这么这个深意的经，哎，非常的感动。我于如是经啊，先做何也能得此力啊？前边佛都说了，读这个经，抄这个经，好好学这个经，你后边你就能听到这个经。哎，这个像说。我那个不说那么多了啊，我于如是经未曾散善思维，我以得受记何也获此果。哎，这还得说这个意思，就是说像这句就是说，我对这个经呢还没有很好的思维明白它的还没有很好的去思维它，我以得受记何也获此果。这个呀就是这一世的感觉，就是哎，我这一世第一次听到这个经，没有听到过，哎，没有。但是呢他前边全是啊多生的这个抄读学习这个经，所以呢他的位他不知道，所以呢他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受记的位。何也获此果还是前边佛说的那个，就是多生的学这个经，所以才能够看到这个经。我昔婆罗门依于比丘活，使比丘放逸说此修多罗。这是佛呀说他前世啊做婆罗门的时候，这个依于比丘活就是他皈依皈依了一个和尚，哎，皈依了一个比丘，在他那儿修行。但是这个比丘呢他不精进，放逸说此修多罗，他说过这个经。泛至于彼闻实至而起时，气泪已行出，是时心作愿。但是这个修行人呢听到他讲这个经呢到这个他起时的时候呢，他这个非常感动，哎，是时心作愿，我于修多罗超译及文字，后世作证明，亦复作拥护。就是这就是个人的那个叫善根不同，所以反应不同。哎，这个听他讲经的这个和尚呢反而是心里发了大愿，就是说这个经啊我要好好的抄写它，我要好好的理解它的义理，哎，我要这个抄写它的文字，后世呢我要好好的拥护这个经啊，这个也就是好好的这个弘扬这个经。以彼善业果于后后末世得此修多罗，执持在其手。这也是发愿的内容，就是说他这个这生做了这些因呢，在后后世就是一世一世一世，哎，都能够得到这个经。彼时有比丘悲泣泪满目，当时作忏悔，后得此经法。于仙业灭尽，彼时有相现，于其睡梦中得此修多罗。哎，就是你越修得好呢，吉祥都来了，哎，梦中都能够看到这个经。生死诸流转，凄狂大恐怖，思由阿弥陀愿力如是果。哎，这个大家都好懂啊。破戒诸比丘为他所轻贱，如是多诸过流转大恐怖。如是多诸恶犹得闻此经，当至彼边际于后常显悦。就是前边这个破戒啊什么这些诸恶，但是你如果听到这个经犹得闻此经呢，当至彼边际就超越他了。什么叫到他的边际？就是你到了他的边，不是就把他给扔到后边去了吗？就突破了，就离开诸恶了。哎，后边呢这个就光明了。尔时迦舍婆罗门复以此偈而白佛言，此大修多罗 另发大道心，为我及未来分别广宣说。哎，这个大经，这个好深经，能够让我们发菩提心。这个他就发愿，我在未来啊，要好好的详细的宣说这个经。哎，我们也应该发这样的愿，就是学法的，就是我要好好学，以后呢，我要好好的来这个弘扬这个经。哎，发这个愿，这样的话呢，你以后就会碰到这个经。尔时世尊复以祭告迦摄种姓婆罗门言，未来诸音声乃至我所说，此事广经典，是故汝当知。说此大经典，此当作阿含。这个阿含是一音，意思是什么？就是经。哎，就是经，就跟那个修多罗的意思是一样，就是经的意思。哎，所以我们以阿含经，实际上是前边是一音，后边是一义，把这个两个合起来就是实际上是一个重复，但是在我们汉语里头看不出重复来。哎，实际上就是经经。哎，阿含经就是经的意思。因为你广义跟阿含不知道什么意思，哎，所以呢就把意义跟音义结合起来，所以说此大经典，此当作经。哎，当作秘密藏，声闻所修学。哎，这个有声闻藏，哎，什么有菩萨藏，哎，这个呢是声闻藏。此处之所说，急于得道者，此事诸经母泛至如此之。哎，说这个经呢是经母，就是说他这个，注意啊，不要以为说这个我没见过这个经，我就没找到经母，不是这个意思。说这个经是经母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经呢是一个根本性的经，它能这个你听懂这个经了，理解了这个经了，懂了这个经了，它的其他经的意思啊是从这个经的意思发展出来的。这个意思，所以说诸经母啊实际上不是这一个经，只要是讲这一个经的那个意思的经都是诸经母。他说此是诸经母，不是指的这个，就是当然包括说这个经的文字，哎，还包括所有说这个经的意思的经都是诸经母。所以说说这个经的时候啊，不要理解成就是这个经的文字，要理解成这个经的义理。哎，所以这个经的义理就是根本义理，就是诸经母。泛至如此之，彼时诸比丘与我灭度后，杂即长阿含复名中阿含，彼时有阿含具数名增一。这个是什么呢？就是佛说这个佛灭度后啊，阿含经啊，就是这是几个阿含，杂阿含、长阿含、中阿含、增一阿含、四阿含。哎，现在呢阿含经主要就是这四部，我们汉语里头都译过来了。哎，四阿含复作杂经啊，复说杂经典，窃藏声闻说，窃藏声闻说，窃藏声闻说。回头看这个，哦，这就是还有一个杂阿含，那就是五阿含。我看啊，杂阿含是第一个啊，窃是小箱子，哎，小箱子装的声闻说，复当作毗尼，亦作阿毗昙。阿含经的经是佛说的话，叫做经。毗尼是律，戒律的意思，哎，戒律也是佛说的。亦作阿毗昙，阿毗昙呢？这个是论的意思。什么叫论呢？就是来解释，来总结佛说的经跟律的大意的，哎，叫论。所以论呢，大部分绝大部分是弟子来做的，佛说的经跟律弟子呢来做论，来解释总结概括，或者是把这个佛说的大意大纲给这个整理出来，这叫论。但是呢佛自己也说过论。哎，你比如说有一个经就叫做阿毗达摩大乘经，阿毗达摩就是论的意思。哎， 如果这个把这个译成论，那就变成了论大乘经。哎，所以佛说过论，哎，论大乘经就是就好像我们说大乘论，哎，那就是什么呢？就是把这个大乘啊，整个思想体系前后这个脉络都这个一个纲领都说清楚，这就叫论。哎，把佛说总结起来，这叫论。所以呢，佛也说过论。这儿呢，就是经律论，佛说过三藏。哎，或于三切藏啊，这应该是藏了，得名诸比丘。哎，佛说过三藏。这个比丘，我们学佛的人呢，应该好好学习。八万有四千法句，我已说，一切从此出，名为最圣经。这个印度呢，我们说过，印度人呢，这个注重思想，不注重这个身外的物质，注重这个精神，不注重形式。哎，所以呢，他印度人呢，这个有几个数字呢，就是经常就是习惯性的用法，像八万四千就是指的非常多的意思，哎，不是这个一个确切的数字。他一般再小一点的呢，有经常说的一个叫五百，说有五百商人，有五百比丘什么，这个有时候很少数是准确数字，大部分呢都是指的就是有几百人，哎，有一伙人，哎，有一群人的意思。像这个八万四千呢，就是一个比喻的说法。法句我已说，就是说我已经说了八万四千法门，就是说我见这个他问这个问题，我给他说怎么答一个答案，那个人问那个问题，我又给他说一个法门，这样呢，佛说过无数的法门，我都已经说了。一切从此出，所有我说的法门呐，都是从这个经说的意思的一个详细解释，就是都是说的这个经的意思。哎，只不过是他问了那个方面，我从那个角度说；他问了这个事情，我从这个角度说。但是那个意思，核心意思都是这个经的意思。所以说，一切从这个经的意思出，名为最圣经。哎，这个经呢，把那个核心的意思给说出来了。于此说声闻，即说独一绝。哎，这就是那个汉地译师译这个的时候呢，是五言，所以他得凑五言字儿。哎，读一般都说声闻独绝就完了，独绝就是辟支佛了。哎，他这个四个字儿，还说独绝，这个不够五个字儿，所以就加了一个一字儿。哎，独一绝。独嘛，就是一个人的意思，哎，所以独一，它这是重复，哎，为了加个字儿，是为什么叫独觉呢？就是独觉是在无佛法，哎，没有佛，连佛法都没有，就他一个人在那全是外道，哎，他在那儿呢，根据他看到的现象，然后呢，激发了他想起来前生修行的佛法，从而修到了小乘果，这叫独觉。就是没有听佛说法，他就自己能觉悟，叫独觉。诸智之根本，不思议经典。这是说这个经啊，是一切智慧的根本，哎，所以是不可思议的经典。世间之所有三界未现者，就是佛说的这个经典啊，在世间就是佛法之外三界里头你找不着，哎，只有佛能说佛的境界。诸佛之根本，由发菩提心。你看，这是一个很核心的义理，就是说一切福报啊的根本，从哪儿来福报？是发菩提心才会有诸福报。哎，这个福报呢，也是指的这个大福报，主要的福报，真正的福报。哎，一般人的那小福报，那就是我们说啊，就是苦小一点，那不是福报。真正的福报都是由修佛法得来的，施戒等功德，忍辱精进行，禅定圣功德，此经中善说。这是说的前五度，前五度这个经里头都很好的说明了前五度的功德。禅定智慧圣功德，解脱忍寂灭，一切皆示现，此经中善说。前五度 都是方面方法，都是途径，他的目的都是为了最后得到佛的智慧。所以这个智慧度呢非常特殊，智慧胜功德，解脱忍寂灭。哎，解脱就是从梦中醒来了你才叫解脱，在梦里你就没解脱。哎，忍就是我们说忍可正道无生法忍，正到什么无生法忍呢？寂灭，就是什么寂灭呢？梦中的颠倒梦想全部寂灭。哎，照见五蕴皆空，远离颠倒梦想才是解脱的寂灭。哎，梦要灭掉，要远离颠倒梦想，你才是这个真正的智慧。哎，得的那真正的限量智慧。所以我们的分别智啊不叫智慧，哎，无分别智才叫智慧，圣者出地以上菩萨的智才限量智才叫智慧，真正的智慧。般若这个大智慧为什么不直接译成智慧，就是为了表示佛菩萨的般若慧啊不是我们梦中的聪明一点儿、脑子快一点儿这种假智慧。哎，所以呢般若不翻成智慧，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法师呢把般若翻成智慧了，但是你也要理解这个智慧的智慧跟智慧的内容不一样。佛说的智慧啊是远离颠倒梦想，是初地以上菩萨的限量智。哎，一看根本不用分别，一看就明白，那才叫真正的智慧，叫般若。哎，我们凡夫梦中的这点这是假智慧。哎，一切皆示现，此经中善说，就是佛的智慧的功德，佛也在这个经里头啊做了很好的说明。苦集即已到，寂灭于此现。苦集灭道，哎，这是都讲了，在这个经里头。诸法皆佛法，此经之所说。一切就是说一切法皆是佛法，这是此经说的一个意思。这句话呀经常被人误解。哎，这句话在《金刚经》里头大家比较熟悉，佛说一切法皆是佛法，注意是佛说一切法皆是佛法，佛说的一切法皆是佛法。哎，不是你说的一切法皆是佛法，你要是说的一切法皆是佛法，那你就是佛了，明白了吧？整天在那儿什么法不是佛法，胡说八道，你好好想一想，根本就不懂佛的意思，整天在那胡说八道，那不是谤佛谤法吗？颠倒佛法，歪曲佛法。你去看看金刚经去，佛说一切法皆是佛法。为什么佛说一切法皆是佛法呢？佛说一切法如梦幻泡影，这是不是佛法呀？佛说你梦中的什么法都是如梦幻泡影，这是不是佛法呀？你能说出这句话来吗？整天说这个这个也是有，那个也有啊，梦里的都不是梦啊，都是真的，那叫佛法吗？那不是反佛法吗？所以这个末法学佛呀要老实，要虚心，你才能学到，才可能学到一点真的佛意。哎，自以为是，整天胡说八道，造业啊，都是歪曲佛法、颠倒佛法、谤佛谤法的恶业。你说点话，真的是，如果要是整天那么自以为是、胡说八道的话，你真的还不如不学。哎，造那么多的这个恶业，歪曲佛法的恶业，还影响很多其他人呢，你不光是自己害自己，你还害了别人，害很多人，你想你罪恶有多大。所以学佛呀一定要谨慎，这不是说像世间学点什么啊，我学不好学不好拉倒，哎，学不会我白交学费了，那无所谓。哎，学佛法胡说八道，然后害了自己又害了别人，这我们说过，学佛法这是留在心里的记忆，这是你的法身种子，这是你的真实功德。你在这个真实功德上胡说八道，你想想，那就是真实的罪恶了。哎， 直接障碍你成佛的魔障。那是为什么要给自己造魔障呢？说诸苦无常，亦说无我法，说寂静涅槃，在此修多罗。这是说的小乘的三法音，哎，四法音，诸苦，哎，那就是一切法皆苦，哎，这个诸苦无常，这就是诸行无常，诸法无我，哎，一切法里头没有我，说寂静涅槃。寂静涅槃呢，就是那个把我执放下了，哎，没有我执了，没有烦恼了，所以叫寂静涅槃，就是在烦恼上寂静了。但是什么还没寂静啊？法上还没寂静，哎，小乘还是整天看你我他什么这个世界啊，修行吃起食，这些就是法的分别，它没断，没寂静，它只是在就是八风吹不动了，哎，心不起烦恼了，这点寂静了，这是小乘的四法音。此处说声闻所住诸因缘，大乘此经典摄受一切法。哎，这是说的声闻的这个因缘，也说了大乘此经典摄受一切法。这个经呢，也说了大乘法。诸法甚广大，在于菩提心啊。上边这句话注意，这是跟小乘法的一个对比。小乘只是去掉了我执，哎，断掉了粗烦恼。大乘此经典摄受一切法，你这个经典讲的大乘啊，是包括了一切法的。小乘经典就没包括一切法，小乘经典就是断了我执，一切法他认为一切法是真实存在的，这个没动，哎，所以大乘经这个经里讲的大乘才摄受一切法，小乘经不摄受一切法，只摄受什么呢？一切法里头说没我，只摄受了这一点，哎，他只断我执，没断法执。所以这你这个懂了大小乘区别啊，你看这些话就知道，一看就知道大小乘区别在哪儿了。哎，大乘才断一切法执，小乘只断一切我执。诸法甚广大，在于菩提心，此为最圣典，普说修多罗。现前见诸佛，即为彼说法。当时现前文，思有此经典。三界诸众生，少有闻此经，闻以生爱乐，为求佛乘故。都好理解啊，我看着还剩一半，我们读快一点啊。好理解的我们就不这个详细讲了。尔时迦舍婆罗门复白佛言：稀有世尊，若诸众生无有智慧，若闻如是无上无边乃至如是等众生当无有智慧，若如是等无边无上修多罗闻已不能于此法中不生坚固乐欲，大德世尊，有何因缘既有如是妙法，然彼众生而当虚过也。问的这个问题就是说，这个经典啊，无上无边，非常的这个好的这个智慧呢，可是有人呢不喜欢，不坚信，哎，他就问佛说，为什么这个经这么好，但是呢有的人呢听了之后听不懂，哎，跟没听一样，虚过。尔时佛告彼婆罗门言：此三千大千世界有百俱之，这个译的至，那个别的经语俱之。这个解释说，凡言俱之者，随数千言，千万。这个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这个俱之，这个印度的译音的这个词儿是一个数位，它相当于多少呢？相当汉文里的千万，哎，一千万就是一俱之。现在呢，百俱之就是千万再乘一百，那就成了这个万万十万了就，哎，这顺便说一下，我前边啊记错了一个数位的那个对应的中国的数位，就是那个挪由托，哎，那由他那三个字，这个当时我说是好像是十亿，不对，那由他是千亿。 经常用的呀是这个句子千万跟那由他千亿，记住这两个意思。十亿是哪个呢？是另外一个词叫阿语多。阿语多呢用的不如这个句子跟这个那由他，不如这俩用的多。所以你就现在你就记住，句子是千万，那由他是千亿，哎，这个阿语多是十亿，哎，我前边那个说错了。现在那个婆罗门问佛了，说这么好的经，为什么有的众生听不懂呢？佛说呀，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啊，有百俱之诸魔宫殿，就是有十万个诸魔的宫殿。我们这个三千大千世界里头啊，比一一魔有俱止数魔众眷属，就是每一个宫殿里头啊都有俱止数多少啊，千万，都有千万数的魔眷属，哎，就是魔子魔孙，围绕比诸魔辈，当勤方便欲灭此经。这些魔呢，他都想把这个经给消灭掉，做种种因缘，因比因缘随所在处做诸障碍。这个魔老想把这个经啊消灭掉，消灭不掉呢，他做各种障碍，让我们呢看不到这个经。哎，看到了呢，他让你呢读不懂，听不懂。所以者何？为什么魔会这样呢？若以三千大千世界所有众生皆得与阿罗汉果，若有善男子善女人闻此修多罗以，当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心。婆罗门，以是因缘令具止数诸魔勤求方便欲灭此经。就是说为什么魔要灭这个经呢？因为啊，我们要是听懂这个经啊，有的就证小乘果，有的就证大乘果，有的就称佛。说这跟魔有什么关系啊？你一证果一称佛，从梦中一醒来啊，跟魔就没关系了，就是魔子魔孙越来越少。说我们就是魔子魔孙嘛，不错，我们就是魔子魔孙。我们现在啊心思跟魔是一致的。魔是谁啊？就是那个我们欲界最高的天，第六层天的天主。我们说过他是福报最大。为什么他福报大呀？他就是多事发心，我要发大财，我要做大官，我要多享受一切享受，就是追求这个呀，他就用什么呀，布施、持戒、忍辱什么，就用这些修行方法去求这个大福报。他是我们所有众生啊修的最好的，求福报求的最大的，所以就做了他化自在天主。就是他所有他看到别人有什么福报，他一看到他就能把那个福报化成自己的福报。哎，这是我们欲界众生福报最大的。你想想我们是不是跟他的心思一样？我们整天在这求什么呀？啊，身体好一点，家庭美满一点，这个发财多一点，挣钱多一点，是不是跟魔一个心思啊？所以我们都是魔子魔孙。哎，但是你一学佛，你一发菩提心，说我要从梦中醒来，你一从梦中醒来，魔跟你没关系了，魔让他看不到你了，魔是在梦中才有，哎，欲界嘛，梦中才有，你离了这个三界了，跳出三界外了，哎，这魔对你就是魔子魔孙就越来越少，所以魔不高兴，哎，魔觉得这个让人追求欲，哎，追求这个发财最好，所以呢。他就是鼓励大家都发财都当官，哎，都求这个梦中的利益，这是魔的这个喜欢的事儿。所以他不喜欢人呐从梦中醒来不追求这个梦中的这些利益。所以他觉得这个经啊人们看到这个经呢就会从梦中醒来，他的魔子魔孙就越来越少，所以他要阻止。婆罗门啊，这句读了啊，以是因缘令这个婆罗门，以是因缘令具止数诸魔勤求方便，就是使劲找各种方法欲灭此经，想把这个经啊让众生看不到，看到看不懂，这都是魔的这个作用。所以者何？注意说这个佛在这说是诸魔的作用，实际上这个诸魔是什么呢？根本上说就是我们自己的心，我们自己的心里头想求梦中利益，这个魔障碍了我们读懂这个经， 你像现在很多人读经是干什么呀，在经里头找，哎，哪个经治病啊，哪个经发财啊，哪个经升官啊，哪个经哪个我是不是师父有没有一个咒让我找到一个好朋友啊，这个实际上这都是我们的心魔，就是随顺魔王，随顺这个魔境的，所以我们的心呐、啊、是我们的魔的根本。哎，你心里头不着魔，什么魔也影响不了你。哎，你一心求从梦中醒来，好好的修行，那魔对你没办法。就是我们心里头喜欢哎梦中的利益，所以诸魔呢说啊，你应该这个求发财。哎，魔你也求发财，魔就高兴，魔就帮助你。结果你呢就离佛法越来越远，在那个轮回里头就出不来，就醒不了。所以魔呀不喜欢人们从梦中醒来，喜欢人们追求梦中利益，这样他魔子魔孙多呀，他福报大。所以者和婆罗门，此修多罗是一切诸法种性根本，就是这个经啊是所有佛法的根本，以是义故具智诸魔勤求方便欲灭此经。这个经因为谁要是看懂这个经啊，他就要从梦中醒来，就要这个成佛，就不退转了，所以魔要这样。尔时佛告婆罗门，今有修多罗名曰破魔众会，就是现在讲的这个经啊名字就叫做破魔众会，就是魔也这个众会也讲魔法，这个呢就破所有的魔的众会，破魔法就是，汝等受持读诵，即得破彼魔天众会。哎，就是你读这个经就可以破魔的法。婆罗门，譬如日轮既出现时，能灭一切幽冥黑暗，好像太阳一出啊，一切就天亮了，哎，黑暗都就消除了。如是如是说，像这样像这样，婆罗门说破魔众会修多罗时，一切诸魔隐没不现。哎，你念这个经，说这个念呀，还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说这个经，不是说你把它读一遍就叫说，实际上是你说它的意，哎，你明白它的那个意，才能够达到一切诸魔隐没不现。你连这个经的意思都不知道，当然也能起点破魔的作用，但是呢，差得远了，哎，你懂了这个经的意思，你懂得不深不精，你破诸魔呀都不能破完。哎，你要是对这个经的意全部都懂了，那一切诸魔就在你这儿出现不了，隐没不现。哎，在你面前出不了魔障。婆罗门，何者名为破魔众会修多罗？尔时世尊即说陀罗尼曰，陀罗尼就是持，叫总持。也一咒，哎，总持，什么叫总持呢？就是在很短的一段话里，把佛说的那个一个道理呢，给集中的表达起来。总持就是所有的道理都持在这几句话里头，这就叫陀罗尼。就是你看刚才佛说了这么长的经，哎，他就把这个经说的意思啊，集中在这段话里。这段话呢本来也是一段话，但是这个译师呢认为啊，直接把那段话译出来啊，他怕他译的不准确，就是因为这个总持嘛，这比较重要，所以呢他怕他理解的不准确，他就不译译，他就说我把佛说的这个话的原话的发音呢给你放在这儿，这样呢就是你这样读就跟佛当年说的声音是一样了。哎，所以呢好多咒呢就不一意只一音。这个呢我因为时间这个紧张，我也没有那个详细的去查这些音，所以呢我就大概的读一下，这个要搞清楚读准确这些音呢要费要查很多这个就是要费劲儿。哎，这个我现在呢就大概的读一下啊。多智他，这个各个法师印的字不一样啊，这个我们大部分后来译的呀都叫达直托。哎，达直托意思就是说既说咒曰， 哎，就是这个咒，一般一开始都是这一句达之托，哎，就是既说咒曰，后边就是这个咒的内容了啊。阿耨摩大拿，我就是大概读一下，不见得准确啊。你们要是谁想持这个咒啊，你们再去或者是请教这个经常读咒的呀，他们会这个需要经验，需要很多的功夫才能读得准确。不过呢，读得不准确你也可以读，哎，这个因为我们也知道，主要是诚心则灵，哎，不是这个必须完全正确才灵。菩提三摩陀波那多福多福多迂福多达达那福多尼星迦摩波那破多那破多须多龙迦摩迦摩那毗利摩摩啊摩素摩细吕婆迦摩毗达那摩大喇驱魔阿喇弥喇宜迦叉喇那玉，大概我先把这个读音大概这就是不见得准确啊，先过一遍。下边时间快到了，我们来结束啊。婆罗门，此陀罗尼是过去未来现在诸佛世尊同说此破魔众会修多罗。婆罗门，说此破魔众会修多罗时，一切魔宫悉皆震动大动，摇大摇，一切诸魔各从彼本座颠倒堕落，不能语言。就是那个前边也出现过这个啊，佛说经的时候六种震动，结果那个魔宫的魔呀魔子魔孙一下都掉到这个地上来了，哎，都飞不动了，就是失去神通了。所以这和彼等常为多人做不利益，他老障碍人们学好，多常为多人做苦恼事，令失利益，哎，他们竟这个让人去轮回烦恼去，以是事故现得如是恐怖果报。哎，一听到正法他就不相应，跟他心不相应，哎，把他的那个就是一哆嗦，把他的神通就失去了。如佛世尊常与一切众生乐故，乃至慈悲喜舍，是故令彼诸波旬等皆生恐怖。波旬就是魔王的名字。婆罗门，若复有人能当能转此发菩提修多罗者，于彼人所无有障碍。哎，你如果这个常这个读这个经啊，你就会没有魔障。若诸天龙夜叉，若人非人，若魔魔子，若魔眷属，若水火刀杖，若恶行者，若诸恶兽，若身所恼，若意所苦，而有受者无有是处。就是说你好好的读这个经，这些障碍都不会有。何以故？彼善男子善女人常为多人做利益事安乐故，常为多人做怜悯故，为诸天人等做富户故，彼等诸善男子善女人慈行利故，应如是之。婆罗门，彼善男子善女人不做身恶行，不做口恶行，不做意恶行故，彼等诸苦事不逼其身，亦不逼心。婆罗门，此因缘故能灭一切苦。尔时世尊重宣此意而说偈曰，而说偈言，魔勤于此经，当欲坏灭之。是故此经典调御尽当说，调御丈夫，这是佛的一个名字，令魔息迷乱，从具作战力，相视不能言此恶行果报，恐怖众生故常怀作恶心，颠倒而堕落，事故得现报。这说的魔啊，慈悲和合者喜心有所说，平等说法时恶心息啊，恶心亦息散，降魔助魔王及散魔军众夜叉诸鬼等自然皆堕落，比力障不害，水火不飘然，言说咒诸毒不能有伤害，逼身即逼心，彼等不曾有，常当作所作事身口如是住，闭塞诸恶道，远离一切难，诸魔悉摧毁，未说此经故，一切法巧智欲若欲度彼岸，须闻此经典，闻以既能学，若能学此经，无畏诸菩萨， 最上觉菩提，是相菩提具。这个相菩提知道，就是说朝向菩提，走向菩提，具就是指的这个文字。哎，这是相菩提的经。佛说此经时，迦舍婆罗门及诸大众啊，及诸大会众，前闼婆、天人、阿修罗等闻佛所说，欢喜奉行《初心菩提心经》。大意我们就过完了。哎，正好时间到了，我们来那个看看有没有现在有想问的问题的。还有点时间啊。有人问了啊，佛是大圆满大究竟者，全知全能，若有邪见者，以佛不能改变因果为理由，妄称佛接近全知全能，降低佛格，迷惑大众，今于之能甚深意，特请老师开示。还有一个问题是，我们学佛，佛一般以什么方式障碍我们？护法是保护我们学佛的吗？先回答后边这个比较好回答啊，比较快。佛一般以什么方式障碍我们呀？就是我们没有正见呐，我们追求，比如说我们追求世间利益，这就障碍我们成佛。我还是说了，这个魔呀，大家不要理解，就是好像是别人障碍我们。实际上一切啊，障碍我们也是我们自己障碍我们。哎，只是那个魔呢，你比如说你喜欢世间利益，那你当然不愿意学佛。哎，我追求名利嘛，你这个追求名利的心一起啊，那个魔高兴，就是魔王高兴，魔子魔孙也高兴，他就影响你，他就帮助你啊去追求世间利益，哎，让你远离这个佛法。魔就是这种方式，就是它是随喜你。如果你啊说我一心求佛法，魔对你没有办法的。就是佛说的那个，你好好读这个经，你读懂这个经，就是我知道只有学佛是唯一有意义的事情，你使劲学佛，他魔没法障碍你，明白了吧？哎，所以这个魔呀，根本的魔是我们自己的心，心魔，魔是心魔。你如果心不起魔，一切魔无隙可乘。哎，护法呢为什么保护我们呢？就跟那个魔王一样，你追求利益，他高兴，他帮助你，你远离是颠倒梦想，你想成佛，那些学佛的人，就是有大力量的人，天神学佛的很多了，哎，他高兴，他就帮助你。就跟好像说你这我们这个人间也是这样嘛，你学佛，你看法师啊什么大居士啊都高兴，他帮助你，你到寺里头你问佛这个法师问题，你想学佛，法师高兴得不得了，他那就是我们的护法。这只是你肉眼看见的，看不见的天神护法呀，高兴得很，因为天神护法也是在学佛，也是在修行，而且呢他有这个本事，他有这个责任，像四大天王呢就是管着四天下的，哎，他有这个责任，谁学佛法谁向善，哎，他就拥护谁，他就保护谁，这也是帮助，也是他做功德。你看这个好多那个经里头，这些天神护法都听了佛法之后高兴得不得了啊，如果以后有人皈依佛做三宝弟子，或者是读这个经，我就保护他，我就拥护他，哎，他随喜我们的善行，随喜这个他认为的善行。那个魔王啊，他也随喜我们的他认为的善行，他说你有福不祥，这不是傻子吗？哎，就是应该追求名利，应该追求世间利益，哎，所以他也随喜你那个。所以啊，魔怎么障碍我们呀？是我们要起我们障碍的时候，其他跟你这个想法一致的人会欢喜，会帮助你，帮助你增加障碍。 你要想去除障碍，走向解脱，那些高兴你去除障碍走向解脱的这个天神呐、啊，包括我们人，他都会去帮助你，随喜你。哎，这个魔跟护法就是这个关系。包护法呀，哎，护法一般指天神，实际上佛菩萨对你帮助更大。哎，你要好好学佛，佛菩萨高兴，肯定是全力帮助你。现在再回到第一个问题啊，就是说佛有邪见者以佛不能改变因果为由，这个呀，这就是误解。佛当然不能改变因果，佛怎么能成佛呀？他是造满了成佛的因，他才能够得到成佛的果。哎，佛怎么能改变因果呢？佛告诉你改变因果的方法必须是自作自受，你自己你作恶就得恶果，你作善就得善果，这是客观规律，谁也改变不了。佛教给你干什么呀？教给你断恶行善。哎，你这就改变了因果了，实际上是不是改变因果规律，而是改变了你的，就是原来你造恶因得恶报，哎，现在你造善因得善报。所以佛只能改变他自己的因果，佛改变不了你的因果。哎，佛如果能改变我们的因果，那佛早一下说把所有众生因果都成佛，哎，没苦了，哎，都成佛了，都圆满了，都大智慧了。佛只能自作自受，自修自得。哎，佛他可以改变，佛现在已经把自己因果全改变了，六道轮回的颠倒梦想的因佛全消灭掉了，佛造了，学会了圆满的全部的佛法，他都学懂了，所以他成就了圆满的法身，所以他得的果是什么呀？就是人间人里头最高的智慧，得这个无上正等正觉佛果。佛改变只能改变他自己的因果，他不能帮助别人改变因果。他帮助别人改变因果的方法是什么呀？告诉你怎么改变因果的方法。至于你改变不改变呢，完全看你自己，佛是对你没有办法的。看看那边有没有问题啊，没有问题，好，这个暂时没有新的问题，我们就先来回向啊，这个经就结束了。请大家合掌，愿以此功德普及于一切，我等与众生皆共成佛道，阿弥陀佛。祝大家早睡早起啊。下边你们看那个，咱们不是在那个弥勒道场下载专区，就是这个讲这个经的录音下边参考资料里头，不是把全部我们要讲的第三册的佛经都在一个文件里头吗？你们去看，自己去看。下一个好像是一个什么，是什么大乘什么经，我来看一下啊。下一个是这个呀，我现在看的 应，下一个应该叫斯诃昧经吧。不说出生菩提心经后边应该是那个。佛经都是用我们日常语言，比如说无就是，对，佛要求弟子啊，那个当年有弟子问佛说，我们是不是讲弘扬佛法要用梵语，就是这个印度的哑语，相当于我们那个古代的文言文，哎，这样显得这个高大上，哎，佛说不要，佛说就是用老百姓的日常用语，哎，佛说经就是用的日常用语。你看法师们译经也是用的当他们那个朝代的大白话，哎，像这个我们读起来像那个鸠摩罗什法师译啊，玄奘法师译啊，实际上他们都不是文言文，都是当时的大白话，哎，就是尽量让我们听懂的，哎，当然是他用说话。他用的那个词的意思一定跟我们都是一致的，哎，他是为了让我们听懂呢，听懂吗？哎，他绝对不会故作玄虚，那不是让我们听不懂吗？本来佛法就高深难懂啊，他在语言上又不用我们能这个听懂的大白话说，那不更那个制造障碍了吗？佛怎么会给我们制造障碍呢？佛最慈悲了，他一定是用我们最容易懂的语言来给我们说，哎，他反对用那个就是文绉绉的呀，什么那个高雅的语言啊，他反对用那个，他就是说用方言，哎，当地的老百姓说什么话你就用什么话来说，哎，都是最普通的话。但是他虽然话是最普通，但是他讲的那个道理呀，是非常的高深的，因为他那个正的境界我们看不到想不到，所以呢他用非最明白的语言讲非常深的道理，哎，他不是说语言复杂，他语言用的是最容易懂的语言，最明白的语言，最清楚的语言。他这个难理解不是说语言难理解，而是他说的那个境界难理解，道理难理解。我们现在比古人呢又增加一个障碍，就是什么呢？古人当时看那个佛经啊，是他们当时的大白话，可是我们隔了这么多年呢，我们现在看呢，我们语言又变了，因为这个语言一直在变，所以呢我们现在看那个古代的语言就好像不熟悉了，哎，看不懂了，其实那都是当时的大白话。凡夫说的因果是假名果，佛是不是全知全能？佛不能改变因果，这个呀，你刚才我说的这个意思啊，是佛不能改变因果的规律，佛可以改变他自己的因果，哎，把他原来造轮回的因改变成造成佛的因，结果他就成佛了，没有轮回了，这不是他可以改变自己的因果，他不能改变别人的因果，因为别人的因果完全是由别人来造的。全知当然能全知了，你改变因果不改变因果，你的将来是什么他全知，那是没有问题的，哎，全能也是全能，这个全能是什么呢？是一个人能做到的最所有的智慧所有的能力佛全做到了，这叫全能，哎，不能理解成那种像西方那种这个就是那迷信的全能， 就是好像什么都是上帝安排的，整个世界都是上帝造的，你是什么命运都是上帝安排的，那都是妄想，那个哪有那种能造一切的神，根本没有，那都是妄想，那个全能那是妄想，那根本不叫全能。全能就是说一个人能够做到的是什么呢，是所有的一个人能够达到的最高智慧，佛都达到了，这就叫全能。他并不是说像西方那个佛能安排你的命运，那没有那事儿。刚才不是说了吗，自作自受，自己安排自己的命运，自己是自己的上帝，自己造自己的一切，这是佛讲的真理。大家早点休息啊，就今天就到这儿吧。